枫林远，千枝万叶说不尽，遥想故国几担心。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安蒙。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枫远。
啊，枫远，你是帮我们开了一个是麻风窝呢，还是一个大漩涡呢，还是什么？咱们这个
对啊，我们
开始起步走下去。这个
就是说，我们现代中国人，就我们会，其实也不光是现代中国人啊，就现代美国人都在这个各种方面啊，就是世界观呐、然后这个人生观呐、价值观呐、信仰观呐，好像处在了一个被乱七八糟的一团乱麻一样的毛线所包围着的。但是呢，有一个抽丝剥茧的一个线索，就是说为什么科学刚刚好是在500年前的时候，或者说400年前的时候，在欧洲，而不是说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起源的。
上次跟我们讲了这个啊，三个战争的骨牌效应。
嗯，是的。
讲到那个火腿先生、培根先生。
是的，咱们在中文的这个语境当中吧，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现代科学之父伽利略，然后呢另外还有两个人叫笛卡尔和培根，都是在中国都是很有名的。但是呢却有一些误解，他们三个人的重要性呢，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可能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呢，认为伽利略的
伽利略最重要。
哎，对，然后其次呢是笛卡尔，再其次呢是培根。看那个维基百科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中文和英文的维基百科是相反的。就是在中文里面那个伽利略被称为科学之父，但是在英文里面呢伽利略却反而没有这样，然后培根、笛卡尔都是这样。就是说他们三个人的次序是培根作用是最大的，其次是笛卡尔，其次是伽利略。
那你今天是不是要跟我们讲笛卡尔还是怎么样，还是要讲伽利略呢？
我们上次好像就是说过，就是说这个在神学、科学、哲学这三个者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有点像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科学是哲学的侍女，哲学是神学的侍女，这个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它是一环扣一环的。
嗯，没信主的人当然是不同意，但是没关系，你是听我们节目，不是我们听你节目，您尽管讲。
对，我们不是说主观臆断的，我们是有证据的，有逻辑的。好，先说一下他们的时代背景。
对对对，时间很重要。
上次讲到那个瓦尔纳战役是在这个1444年，九年之后呢，就发生了整个欧洲就如同是天摇地动一般的这种，就是因为整个东正教都沦陷于这个今天的土耳其人的祖先，当年叫突厥人，就是这个奥斯曼帝国。
土耳其跟突厥是一个，是一回事，是吧？
对，都是 Turkish。
那是到底是咱们新疆这边过去的呢，还是他们那边过来的呢？
它其实就是说包括这个就是满族人啊，满族人的英文就是叫 Tatars， 就是叫孙中山所说的那个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那个鞑虏人，就这个词。
鞑虏人。诶，那你也是个鞑虏吗？你是吗？
我不是，我是四川人。
你是四川。
我四川人到了北方之后在北方长大的一个南北人。
那我们的同工里面四川人还真不少。
我的祖先是四川人。
那你四川话你不会讲啊？
今天的四川人不是这个古代的四川人的后代啊。
那当然，今天的中国人都不是古代的中国人。
但是四川人很特别的，因为他们当年在就是明末清初的时候被张献忠给杀光了。
他杀了这么多啊？
对，就当年这个张献忠到了这个四川以后，光成都他当年有80万人，被陕西的这个饥民啊杀了只剩8户人了。
可是四川人很多住在山里边的。
对啊，所以他们就是因为他翻山越岭嘛，就后来就湖广填四川嘛，就因为他那个川中平原被这个山给围在中间的那个成都平原的人，就湖广填四川，所以我的祖先是这个据说是湖北人，哪儿都行。
因为我们查经，我们都是个四川姑娘，用四川话念圣经给我们听，有空也来了。
对，好，因为四川话是在南方当中的普通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当年是就是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的人在一起的，必须要说那种官话才行，所以四川话是最接近于普通话的，在南方当中。
哟，好，哎，这听您的节目是很长见识。好，那我们现在从四川话再跳回到这个事，你说鞑虏啊、突厥啊，都是
同一种人，跟蒙古人啊，就是他都是属于这种近亲吧，就是今天的这种中亚民族的人。
Yeah.
他们在就是中古时代的时候是很厉害的，统治过中国，对吧？然后在元朝的时候，而且他统治过这个俄罗斯长达200年，奥斯曼帝国统治这个就整个东欧，包括今天的希腊呀、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那些地方，这个南斯拉夫啊，就这些地方。
我们怎么从来就不讲他们是中华儿女之光呢？我们不是最喜欢搞这个吗？
曾经讲过，就好像在1910年代的清朝灭亡了之后，然后很多中国人就很自卑，有的知识分子就说，没有啊，我们还曾经，因为当时俄国很厉害嘛，我们还曾经统治过他们呢。
哦，这样。
对，这是有据可查的，因为鲁迅在他的这个散文集当中就为此很愤怒，就是说咱们中国人总是这样，就是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其实是人家统治咱们，不是咱们统治人家。
嗨，我就喜欢跟你做节目，就是胜过跟小贝做节目，因为小贝每次我讲一个问题，他就给我胡说八道。我问你一个问题，你都答得出来，你真有本事啊！
咱们就是轻轻松松东拉西扯。
所以瓦尔达战役这些中亚人、
是的，
后来他们都是伊斯兰了嘛，对吧？
对，
在西欧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震动。你说几年之内就？
其实就在1453年之前，因为1453年是君士坦丁堡被陷落一年。在那之前就是大概二三十年的时间吧，已经风雨飘摇了。那个城市很有意思的，它在1000年当中就没有被攻下来过。
它这么牛啊？
对，很惊奇的一件事情啊。
哦，它是有天险吗？还是怎么样？它是三面环海。以前这个维京人不是攻到了君士坦丁堡的门口吗？那个是从俄国拖着他们的船呢、啊，就跋山涉水呢，一直就是打到这个现在伊斯坦堡的门口。嗯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好，不知道。
你讲了一个你不知道，
那我要去查一查哦。就是说这个拜占庭帝国啊，就是就算是被攻占过，包括那后来十字军也洗劫过，就是大概在1200年左右的时候，但是都是短暂的。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这个奥斯曼帝国他们占领之后，这些西欧人也觉得很快就会过去，他们还会拿回来的。
啊，对对对。
但是没想到一占就占了，一直到今天还一直没有归还人家嘛，对吧？
这个你讲我又有感叹了。我爸妈他们那时候跟着国民党到台湾就这么想的
啊，
那就出去玩玩，一下就回来了嘛。
这个没办法啊，这个没有人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
我的这个外祖父还跟我妈讲。他们是青岛，你不能够因为有个狮子就把整个皮袄都丢了。但是我爸妈他们就只身到了台湾，就再也没回去了。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也是有这样的心态，认为这是个暂时的事情，是吧？
对啊，君士坦丁堡这个名字一直要叫到18几几年呢，他不承认他叫伊斯坦堡、
哦，所以欧洲人一直还是这么叫的，是吧？
因为我翻译好多这种19世纪的这些英文书籍啊。里面都是从来不是说是伊斯坦堡，都是一直说君士坦丁堡，一直到一战以后奥斯曼帝国就崩溃了灭亡了。今天的土耳其只是当年的奥斯曼帝国的就是1/3都不到。
那时候版图很大。
对，它是欧洲最大的国家相当于。
那个时候当政的抓权的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人，是不是？
是的。后来这个土耳其就是这个什么在1911几年的时候青年党，然后他们推翻那个王室嘛。就这个王室是延续了这个几百年的那个就是奥斯曼帝国的王室。
这也是很安慰人的，因为像我们在台湾从小我们完全不承认这个中国大陆这个伪政府，我们也不用你们的名字。哎，我们考试，我跟你讲，我们考地理，在我那个年代，凡是你们这个解放以后造的铁路我们都不画在地图上。
啊，这个反正就是让时间来回答这些问题吧。最后你叫君士坦丁堡叫到最后没办法了，咱们还是叫伊斯坦布尔吧。但是你要回到这个拜占庭帝国哈，它真的是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国度。它从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400年一直到1453年，大概延续了将近1100年的时间。就是这中间它有90多个帝王，然后都是直系的后代，就是说一直到最后1453年战死的那个君士坦丁堡的那个。今天所说的拜占庭的帝国，就是他一直把自己称为这个基督帝国或者说罗马帝国，他一直是这个当年的君士坦丁的大帝的1000多年前的直系的后代，你知道吗？
这么厉害啊，
90多个君王啊，你知道吗？然后就这样灭亡了，他那种震动性是很大的。
那当初毛岸英实在是死得太早了。
啊，而且你知道1453年的时候之前呢，就是说君士坦丁堡就向这个罗马教皇求救，
嗯，结果罗马教皇不给他 F-16 是吧？
然后你猜这个罗马教皇说什么？教皇说我们来救你们可以，但是呢你们必须要服从我们教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教区，我们要我们当领导，你们当这个下属，要这个关系。 当时君士坦丁堡的人他们怎么回答？
这个简单，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这个皇帝说没问题，可以，他愿意这个效忠于这个罗马教皇的。
好，
但是呢，他底下的这个四大牧首啊，或者说五大牧首，因为天主教的就一个，就是教皇一个。但是东正教呢，它是大概就是分成四五个教区，比如说什么耶路撒冷教区啊，就虽然当时都被穆斯林侵略、
他那时候还一直伸到南边来了哈。
对啊，而且还有埃及的就什么亚历山大就这一类的，反正就大概四五个教区，每个教区都有牧首，这四五个牧首在一起开会呢，结论是我们不同意。
哦，他们不同意。马英九说可以，但是蔡英文啊什么啊柯文哲啊他们都说不行。
他们就说我们宁死也不服从罗马教皇。你记得他们400年前的时候他们彼此分裂了吗？互相不承认了吗？ 对吧？
对呀。
然后那个君士坦丁堡的那个皇帝呢说，那好吧，那咱们就不服从吧，咱们就自己打吧。那自己打肯定就是必死嘛。而且这个皇帝很英雄的，他不是那种怕死鬼的。当时他就在那个就是已经就是军队已经把这个君士坦丁堡团团的围困起来，然后他就发表了一个很著名的演讲，你就在 YouTube 上去找啊，就这种纪录片都有。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虽然会灭亡、但是基督
精神永在。
对，但是基督的话，基督的信仰不会，神的话就不会。
这个高
很感人的。而且他就这样就战死疆场啊，他没有任何的这个逃跑啊什么的。
你把那个连线发给我，我和小贝送到台湾去。
好吧，咱们回来啊，接着说科学。所以这是1453年对吧？
1453年。
然后呢，再过70年呢，就是1517年的这个马丁路德。就一定要提到丁道尔，因为丁道尔虽然他的名气，他当时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就是他在就是200年之内没有人知道他，一直到他去世了200年以后，就到大概这个17几年的时候，他的名字才出来。然后
他是被火烧死的，是不是烧在柱子上？
他是被勒死的，被勒死之后呢，尸体被把他焚烧。当时就是因为那个亨利八世呢抓他，然后说那什么，而且他在死之前呢就有一个很著名的祷告。用我的话说，他这个祷告是人类历史上从公元二世纪以后的1000多年的将近2000年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最有效力的一个祷告。
他怎么讲？
亨利八世抓他不是说不许他翻译圣经吗？是非法的吗？对吧？他致力一生啊，就是说要把这个圣经翻译成英语，要让普通人能够读得懂。
所以他的罪名就是翻圣经成英语，而且他用的一本呢是基本上是从那个叫什么名字啊，
就是伊拉斯莫的那个。
伊拉斯莫 ,Erasmus, 对，从他的译本。
对，这他不是译本，伊拉斯莫他是把这个就是说拉丁文和这个希腊文对照，然后呢出版。这个就成为这个马丁路德和这个丁道尔两个人都用它来做原始的版本，然后来翻译成各自的德语和英语。
所以丁道尔是什么？就是人家把他叫什么？叫什么宗教改革的晨星是吧？是不是就是他？
或者说是什么第一个清教徒什么的之类的，反正。他在那个就是绞刑架上就勒死他之前的时候，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围观嘛，然后他就这个祷告，所以就被记载下来成为历史。他说：“主啊，求你开英王的眼睛。”就这句话。
哦，就这么一句话。
对，就是求你打开这个英格兰的国王的眼睛。他是大概42岁，如果没记错的话死掉了。
这么年轻啊。
这个人是一个语言的天才，就是他一个人精通八种语言，就是他在剑桥大学还是牛津大学毕业的。这个是大概1530年的时候，就是他被那个什么。然后三年之后啊，就真的很令人震惊的，三年之后这个亨利八世就是180度的大转弯，我们现在要合法的出版英语圣经。
就是这个 King James, KJV 是吧？
那时候还没有呢， KJV 要1600几1611几年的时候，他先出版一个叫 The Great Bible, 叫大圣经。但是不管这个大圣经还是就1680年代的这个维也纳圣经，还是这个1600几年1611几年的这个 KJV 呢，他们的就 90% 的这个内容呢其实都是根据这个或者说基于这个丁道尔的翻译的，所以所有的这些英语翻译其实都是丁道尔可以说一人之力。
咱们这个中国也有不少这个民主人士啊，殉道啊，怎么就没有人祷告说求你开这个叉叉叉的眼睛呢？
啊，对啊，这就不一样了，咱们就我们都和听众一起来思索这个问题吧。
那你这么一祷告，三年之后就变天了，哎，这不能乱讲。好好好，继续说。
啊，好，然后。咱们接着说啊，就是这个1453到1517，再接下来呢，就是再过70年呢，就是这个培根、伽利略、笛卡尔这三个人基本上同时代的，
我怎么老认为这个笛卡尔是很早的，不是吗？对，笛卡尔是在丁道尔以后，跟培根同样的。
啊，对，这个笛卡尔他是出生于这个1596年，然后去世是1650年，他是稍微晚一点，但基本是同年代，跟这个伽利略和这个培根。
嗯，
培根是1561年出生，然后是1626年去世。这里面伽利略好像是年龄最大，我看一下，但这三个人反正基本差不多，
就算是同时代。
对，1564年出生，然后1642年去世。
他活得蛮长的。
然后这三个人都是哪个国家的人，你知道吗？
伽利略不是意大利人，那是培根不是英国人，这个笛卡尔不是法国人吗？
没错没错，您说的这个很正确，而且这个很重要，因为不光是三个人，因为他们背后有一大批人的，有名的没名的，而且这三个人的思想和特点呢，它代表了这个他们各自的国家的一些特征，或者表现出来一些特征出来。
还是不能够随随便便入美国籍啊。
他那一个人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和文化互相的影响，这种还是作用挺大的啊。
你的意思就是说，当时这个运动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它之所以会有这三个人物，就表示说在那三个国家、三个不同的文化里边呢，都是风起云涌的。
是的，嗯。
和
嗯，而且他们三个人之后呢，就再过70年，那才是真正的科学诞生的年代，就是1687年的这个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大概同时代的1680年代左右的这个波伊尔，他也是一本书叫做《怀疑派的化学家》，就这本书成为这个化学之父，就是现代化学诞生从那本书开始的。
那这些书有中译本没有？大家还看不看？
可能没什么人看了，除非就是你真的要去研究这个科学史的人，就是吧？有一大批人在西方有就好多人去研究这个科学到底是怎么来的。
Yeah， 这不是说你好话啊，我真的觉得这东西挺有价值的，因为你看像我学的是这个西洋的古典音乐，那这个音乐一定要学习音乐史，这音乐史呢就很清楚你怎么样从他们的曾嗣的音乐，就是天主教的曾乐，
而且那个历史也是跟我这个时间是吻合的，你去看那个什么，
没错，
那个亨德尔啊，就那些人全都是这个1453年之后的。
但是至少呢，在我们的这个专业领域里边，在绘画的人也是一样，这个脉络是很清楚，这个东西怎么开始怎么发展啊，什么是关键时刻就很清楚了。但是就科学来讲呢，一般我们就想说，哦，某某人是科学之父，什么学之父，然后从他开始了什么，那他以前他到底受谁的影响
就不知道了，
对，就不知道
了。没错没错，其实这个脉络是很重要的，而且也是，
没错，
就是有据可查的，不是说咱们在这说完了另外一个人再来说然后各说各的，而是有公共的这种文献来源啊，就是有肯定如铁的这个证据的。
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这样去顺藤摸瓜，并且把这个东西系统化下来，那所以呢，这个咱们伟大的祖国啊，像马克思思想才有机可乘嘛，把那个什么根本不无关紧要的人变成科学大英雄、科学大烈士，是吧？那叫那人叫什么名字？
布鲁诺。
对，他根本就不是个什么东西的。
那这布鲁诺之所以很有名，是因为他在苏联很有名，就是他在苏联很有名，不是因为就是这些苏联这个后来的人发明的，而是背后它是这个东正教与天主教之间的互相的角力。
哦，
因为这是天主教干的事儿，然后在东正教这边呢大书特书，
杀了我们的兄弟了。
他倒也不一定是他兄弟，反正就是说，反正就是天主教什么事儿不好，他就拿个大喇叭。
总之是我们国民党就对了。
对，反正就是互相角力嘛。
所以这个要是能够讲得清楚一点，因为包括我自己听完你的节目，我想说，哎呀，这真的是怎么回事吗？这个几个战争然后引起这个波动，你第一次跟我讲说你一定要站在这个英国法国啊西欧这边的人，你去体会一下他们那时候是什么心情，我是
他们那种心痛
根本搞不清楚。对对对，你要是跟我讲说台北沦陷了，那我就知道
文哥也会很心痛是吧？
那些小吃店怎么办？
那这个三个人的关系呢，用我的话来说呢，就是说伽利略呢他是一个马前卒，奠定了这个用数学去理解宇宙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方式。但是他的贡献主要是一个就是在小兵的那种贡献，比如说什么钟摆呀、然后跑那个比萨斜塔上就扔两个球然后说同时落地呀、就是他是这种就是很小打小闹的东西。
他的东西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老百姓也觉得蛮好玩的东西嘛。
对，
大家都能懂嘛。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他跟咱们中国人看科学是一样的，自己玩着高兴，别人看你是奇技淫巧，你知道吗？
嗯，
就觉得你这人就是有毛病，是个疯子或者什么的，你知道吗？就是他不会欣赏你的这个东西，让全社会来推动这件事情，那是不会的。
再加上他受教廷的压迫，所以他很多东西没有真的这个发表。哎，据说他这个女儿很了不起，是吧？
嗯，那我就不知道了。我
找到一个你不知道，哎，这你去看看。事实上，我们这种有女儿的人，就是或只有女儿的人，大快人心。他女儿好像就是非常支持他爸爸做的，而且是他女儿在背后啊，可能一辈子也没家人整理他爸爸的东西。
啊，
你去说说看，这个家里里的女儿。
那反正也跟咱没什么太大关系了，因为最明显的事实是，就是说意大利它后来落后了，你知道吧？就是意大利它本来是一个文明的中心，到18世纪、19世纪就已经变成一个很烂的国家了。
哦，它就是没有神学带头，对吧？
嗯，哎，就是我想说的这个意思。
好，所以后来才去做皮包。
嗯，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咱们说的啊，就是一厢情愿的，或者说是一个，咱们想要这么造这个结论，所以咱们就这么往那个方向去带。咱们真的是有这些就是全面的证据的哈，
也是咱们说了，不过只要说的对，谁说都一样。
因为这个事实就是说，历史的事实，在过去几百年是这个科学最大的是英国，其次是法国，对吧？再其次是法国跟德国差不多吧，再其次是意大利。咱们刚才不排序了吗？对吧？培根大于笛卡尔，笛卡尔大于伽利略，这不是没原因的。
我真给你排出来了，
那可不吗？对啊。
好好好好，那继续讲，继续讲。所以意大利就落到后头去了。
对，
他们三个人认识不认识啊？
嗯，那个时候这帮知识分子互相，反正他们也有一些这个文字上的这个来往，可能互相听说吧，认识不认识不知道。
嗯，
尽管互相听说，但是他们因为每个人生活在各自不同的社会环境里面，就是咱们看都是欧洲，他其实彼此是很差别很大的。
嗯，
所以他受到他各自的那种生活环境的那种，比如说这个培根他是这种牛津剑桥的那种环境的影响，对吧？伽利略呢，他是这种就是说天主教的这种坐在教堂不好好听讲道，然后就看那个钟摆摇来摇去的，发现那个哎钟摆它是很周期性的这样。那笛卡尔又不一样，笛卡尔他是在巴黎大学的那种环境啊。刚才说伽利略像一个小卒子，一个马前卒，然后呢笛卡尔呢像是一个将军，然后培根像是一个元帅。顺便说一句啊，就是咱们这个中文那个包括这个中国大陆也好，台湾香港也好，当说到培根的时候，就把培根说成是那个叫做经验主义哲学家。
对，我们有这个词儿、啊、对。
这个词呢就是英文叫 empiricist。
嗯，
这个词就是个密码，就你要真正明白它为什么叫这个词。这个经验主义在就是中文里面是个贬义词，所以因此呢就觉得这个培根这个人不咋地。但是如果你要真正明白它为什么这个词的话，就像一个密码一样，整个这个钥匙就全都打开了。
哦、
但是咱们先说笛卡尔啊、
嗯、
笛卡尔是反过来。
哲学挂帅是吧，
培根是归纳法哲学，笛卡尔是演绎法哲学、嗯。归纳和演绎的区别呢就是说归纳呢就是说比如说你给我一些事儿，然后从中呢抽出一个道理啊，一个规则啊、
嗯、
规律啊什么、
嗯、
这叫归纳嘛，对吧？然后演绎呢是我先从一个规则出发。理论出发，然后我进行推导推导找，然后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这叫演绎、嗯、把这两件事情真正解释明白，就知道这个为什么培根是元帅。
好好好，我听，我不插嘴，你说。
说这个笛卡尔之前啊，我先念一段这个关于培根的，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好。
这个维基百科是我写的啊，就是叫
真的
基督教与科学的一个关系。好，我念一段啊。
嗯。
弗朗西斯培根是建立科学调查方法的关键人物。科学革命的哲学基础由被称为现代科学方法论之父的弗朗西斯培根提出，他的著作建立并推广了科学探究的归纳方法，通常称为培根方法或简称为科学方法。他对研究所有自然事物的计划程序的要求标志着科学修辞和理论框架的新转变，在他的著作中大部分围绕着关于正确方法论的概念讨论。培根提出了对所有知识过程的重大改革，以促进神学和人学的进步。他称之为 The Great Instauration、
嗯、
就是说大变革与大复兴，其中包含了变革与复兴两层含义。
嗯，
培根认为这种改革将导致科学的巨大进步和后世的技术新发明，从而减轻人类的苦难并满足人类饥渴与物质需求。他的新方法论于1620年出版，他认为人是自然世界的管家和解释者，知识和力量是同义词、
嗯、
效果是通过方法和工作产生的、
嗯、
以及人的作为只能是控制自己的身体与行动、
嗯、
而自然世界则内在的完成其余部分的工作，人只有服从自然才能指挥自然。总之，这是培根的哲学摘要，即通过对自然的了解和正确方法的使用，人类可以支配自然世界的自然工作，以产生确定的结果。因此，人通过寻求对自然的认识，可以达到对自然的控制，从而重新建立因堕落而失去的人之国度的人的原始纯洁。他相信，通过这种方式，人类将摆脱无助、贫困和苦难的境地，同时进入和平、繁荣和安全的境地。为了获得关于自然的知识和控制自然的能力，培根在《新方法论》这部作品中概述了一种新的逻辑系统。他认为它优于旧的亚里士多德经典逻辑三段论方法。对培根来说，哲学家应该通过归纳推理的方法，从事实到规律，再到物理定律。然而，在开始这种归纳之前，研究者必须将他或他的思想从某些歪曲事实的错误观念或倾向中解放出来。特别是他发现从前的哲学过于专注于文字，尤其是话语和辩论，而不是实际观察物质世界，从而使哲学和科学变得狡猾和不活跃。反正就这么一段。
那为什么这个被叫成经验哲学？
还有另外一句话，这个很重要啊。其实这些话里面都已经包含那个原因在这儿了，但是这段话我觉得更好，所以我就再花这个20秒钟念一下。他说：“如果我们在上帝面前有谦卑之心，若我们对上帝的作为和工作有哪怕一点尊敬，若我们对人有哪怕一点恩慈之心，渴望把他们从贫穷和困乏中解救，若我们对寻求自然界的真相有哪怕一点热爱，若我们对暧昧无知有哪怕一点憎恨，并渴望净化我们的理解，那么我们必须去除这些偶像，他们把我们变成俘虏，使我们在神的创造面前幼稚无知。我们现在必须开始带着谦卑和尊敬来仔细靠近阅读神之创造的工作，在其中仔细思考并摒除我们的任何偏见、偶像、谬误。”好，那这个回答您刚才说的问题啊，蒙哥，就是说为什么被称为经验主义哲学家？他的意思是这样的，他就说我们的一个知识啊，因为在他这过去，咱们下次再讲这个中世纪的这些思想史啊，这都是有关联的。就是在他之前的这个1000多年的这个历史当中啊，欧洲啊、西欧啊也好啊，这个东欧也好，东正教啊、天主教都一样，他们就沉浸在这种主观的臆想的这种这个哲学名词叫唯名论，就是对于这个名词的这个概念上辩论来辩论去的。
哦，这是希腊老中就是了，对，差不多。
对，到最后很畸形的变态的状态，就是说他们在讨论，就在中世纪的时候讨论，就是一根针上说能够站几个天使嘛，对吧？这很著名的一个，就说明他们当时是多么的到了一种荒唐的程度，就是玩论这种文字游戏。他说你不要这样，你说你这样，你最后你转了一大圈子，你根本走不出这个门去。而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的知识要从这个自然世界当中，对自然世界的这个认识和知识啊，应该从自然世界的本身当中来，而不是说从我们自己的这个主观的臆想在这闭门造车。关键是这个话，其实咱们今天相信每个人，咱们中国人都非常同意，就所谓实事求是嘛，对吧？但是在他的背后，他有一个就像刚才所念的，背后是一种就是一个人他在上帝面前的一种谦卑之心，还是一种骄傲自高之心？这个问题就在这儿。
有点像我们基督徒常常这个啊，你要依靠神的话，不要依靠你自己的聪明或者你自己的 understanding。
对，是的，
你它有一个客观的存在在那里，就像这个自然界一样，就像圣经一样，对吧？
对，
我们第一个责任就是说，你有一个谦卑的心，不要以为自己知道什么，那个自己认为自己知道什么，和基督徒读圣经，他读不出来东西，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自己知道了，他认为这个话就这个意思，他没有别的意思在里边。
对，就是总是以我为中心，那个手抓得很紧很紧，他不愿意把这个手松开，
对。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年纪越大呢，这个基督徒做得越久呢，这个毛病就越严重。哎呦，我突然想起来了，你就是生得太早了，
怎么了？
你就应该参加今年的高考。
怎么呢？
今年高考他们用习大大的语录来考
是吗？
啊，那你
是
做
什
的
么意
作
思？
文呢？那你他这个习大大语录和这个培根的这个思想摆在一起，那简直是绝配的一个对比啊！
是吗？那怎么
习
说
大大的话是说，你吹灭别人的灯，不会让你自己的灯更亮。你明白这话吗？
这话还挺深刻的。
好好好，你说它深刻，它就深刻。对，
不是，是让我的灯更亮，还是说不能让我的灯更
不
亮？
能让我的灯更亮。 可是他讲这个话的背后，其实要让我的灯更亮，对不对？
都有道理，就是反正我
有道理，对对对。
我想让我的灯更亮，我就把别人的灯吹灭。
对，但是他又讲说，你把别人的灯吹灭，不能让你的灯更亮。他讲来讲去，他一个中心思想不是我这个灯亮了要干什么，而是要让我的灯亮。
嗯，
对吧？那培根这个思想就完全不一样。
对，
他对我来讲呢，这个自然界也好，神的话也好，我只是一个微小的观察者。
对，
我如果能够从
这个
观察里面得到一些线索，整理出一些有用的东西，可以帮助我周围的人，
对，
这就是一件科学应该做的事情。这跟我的灯啊，是不是我的灯，我的灯亮不亮是完全没关系的。
对对对，这就是这个培根他说的另外的那话，就是我们上次也好像提到过，就是说，他在这个，因为当时圣经已经被翻译大概将近70年了嘛，他读圣经，然后呢，他就读到这句话，就是主耶稣说，他是说人若不是像小孩子的样式，就不能进入神的国嘛。立刻他就这个举一反三，他就说人若不能像这个小孩子的样式，也不能认识这个自然世界。你要是站在这个宇宙天地之间，然后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啊，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不息，对吧？地势坤啊，君子当厚德载物，气吞山河，然后最后反而不能认识这个世界。这是为什么？就是英文叫 empiricism， 它是有道理的。但是当你再翻译成经验主义哲学家的时候，就完全丢掉原来的意思了。
好的，那太谢谢丰远弟兄给我们上的这一课啊！听众朋友要是有兴趣的话呢，我建议去这个中文的维基百科看看基督教与科学的发展，能够把今天丰远弟兄给我们讲的呢复习一下，这样我们下回再继续聊。